安。前阵子有弟兄和姐妹跟我一些交通啊，他有两位其实哈，我综合一下，他对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的讲台讲的新约太多了，不太讲旧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了太多的教义啊，这个其他的东西其他的题目就讲的比较少。那我听完以后，很为这些弟兄姐妹这么认真的听到，而且他们这样子的直爽能够讲出来而感谢神啊。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这也是对我的提醒啊。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我们读的经文不是新约，而是旧约啊，不是教义，而是讲一个故事啊，所以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跟以前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大家看今天的题目，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会觉得好奇哈？今天的题目是耶和华所说的话是真的。我相信我这样子看一下，我们在座的几乎80%或90%以上是基督徒，然后你会想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而且很多都是已经非常多年的基督徒，然后你可能会想说，我怎么不知道耶和华所说的话是真的？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在回答这个可能的疑问之前呢，我们先来读一下圣经，我们看看神到底跟我们讲了什么话。好，所以我们打开经文是列王记上17章整章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比较多，从1节到24节，列王记上17章1节到24节。弟兄姐妹如果打开的话，我想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如果还没有找到的话，在我这本圣经是444页。列王记上17章1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若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来拿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的家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 这事以后，做那家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无气息。以利亚对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在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好，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再一次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虽然这段故事我们以前也听过，说不定也读过，主啊，但是今天主啊，求你让我们在里边看到主啊，你要我们所知道，要我们明白的。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读过了。那在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之前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让我们对这个故事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啊。这个背景呢，基本上是在这个以色列国，就是南北国的北国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北国在当时呢，在政治上或者在宗教信仰上呢，是很不好的哈。我们看一看，其实在这个前面我们念的是17章，在16章的时候就讲到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啊。16章的30节，那么讲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王更甚。好，这个王是非常的不敬虔，而且做了很多耶和华这眼里面所看为恶的事情，是非常的不好，非常不好的王。所以在政治的光景上面不是很好哈，因为得罪了耶和华，所以他们的国家也有很多的困难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在读了这个，我们就看到了说这个不祷告就不降露不下雨哈。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的时候，好像是这个以利亚去警告说以后就不下雨了，其实不是啊。我们如果再仔细看一下圣经的话，就可以看到哈。我想我们再往这个18章第一节就看到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所以有一个三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以至于呢这个后来就下雨了哈。这个我们想以后几次我再跟大家继续分享。所以这个是三年的事情。可是我们如果说在这个路加福音24章哈，我想大家就不要翻了哈。那基本上路加福音24章就讲说，以利亚祷告了以后有三年半不下雨。所以3年6个月不下雨，如果3年6个月减掉这三年的话，就有6个月啊。所以6个月很显然是这个旱灾可能已经开始了几个月了啊，不晓得是不是6个月，或者是稍微不到6个月的时间啊。前一阵子报纸上在讲这个中国的几个省份有几个月不下雨，就是旱灾非常严重，就一下雨又变水灾啊。所以这个下雨不下雨，在现在都是了不起的大事，以前可能是更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我在想，在以利亚跟亚哈王在讲这段事情的时候，其实不下雨已经有一段时间，大家的心里已经开始有点着急了，因为旱象已经开始了。所以在经济上面，在这个 在这个天气上面都有令人担心的事哈。更糟糕的呢，是这个国家是一个原来神拣选的国家，但是他们在属灵的光景上面是非常的糟糕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在往十七章上一节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哈。我念给大家听啊，十六章的三十四节这样子讲哈，说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以勒修耶利哥城，重修耶利哥城，成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着嫩儿子耶稣亚所说的话。大家看了以后有没有觉得有一个字会跳出来哈？什么字跳出来呢？哈，正如耶和华借嫩儿子耶稣亚所说的话。我们的十七节的最后一节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耶和华借着你口中所说的话是真的，耶和华口中所说的话。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啊，我想在十六章三十四节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其实有个意思要跟我们讲哈。那个时候耶和华口中所说的话不太有人听哈，可能是有人知道，可能是有些人不知道，但是知道的人不放在心上，不知道的人更不知道该做什么。其实这个是有一个背景的，我 不翻了，我就念给大家听。在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曾经有这样子的记载，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这句话是在好多年前讲的啊，这个约书亚讲的。到这个时候呢，有人真的来修这个重修耶利哥的城。他修的时候，他这两件事情是在几百年前的时候约书亚就讲了，而且在圣经上就有记载了。我想这个以色列那个时候是应该是读旧约的人，他们对这段故事不应该不清楚，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他们应该心里有一些警醒，有一些觉得诧异的哈。可是没有啊，好像这件事情就这样子记载了，只有圣经上讲说正如耶和华借嫩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这个说的话呢，在人的心里边不产生任何的作用，不产生任何的一个警惕，就是这样子过了。所以在属灵的光景上面，我想不只是他们的王亚哈是一个不好的王，连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国人在身上，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面也是掉以轻心的。所以我这样子来看，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讲这段经文呢？其实我想今天也是这样子啊，今天我们的社会不重视圣经，不重视耶和华的话，即使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对圣经说不定是有一些熟悉，可是这些话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观念上面，在我们的价值观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有多少的冲击呢？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可能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啊。我们就先讲社会上一些现象，我们再来看个人的本身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美国的社会上讲求的就是political correct 啊，就是在这个政治上面的思潮呢，你要跟着大家走，你如果跟大家不一样的话，大家就觉得你很奇怪啊，不上道或者是不入流啊。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我想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哈。第一个就是创造和进化的这个争议哈，好像是创造就跟迷信有点连在一起哈，进化就跟科学连在一起，这个是 political correct， 就是世界的一个潮流哈。就像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同性恋哈，还在打官司，还在法院，还在判决，这个事情还在发展。不过这个同性恋呢，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呢？ 啊，大家讲说这个不是对不对和错不错的事情，这个不是罪恶和是不是罪，这个不是圣经上讲或者圣经上不讲的，这个是人权和歧视的问题。你对同性恋的看法就表示你是不是对同性恋人有歧视，这个问题，这个等号就画起来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世界的潮流。更进一步的啊，我们今天讲这个婚前的性行为啊，这个也是很在美国社会是非常泛滥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也讲说这个不是犯罪不犯罪的事情，这个也不是道德和规范的事情，这个是两个人是不是自相情愿的事情。如果两个人自相情愿，你为什么要管他呢？这个都是这个耶和华所说的话，到底在我们的身上，到底在这个社会上面发生是什么果效？这个不仅是影响了这个整个的社会，我们今天也不是说我们是出于淤泥而不染哈，因为我们是认识神的人，其实这个都是影响了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人。好，我们背景讲完了，我们就想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本身。第一个，我想跟大家看一看这个我们仔细看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个整章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地点哈、三个不同的地点。第一个第一节呢是这个以利亚跟这个亚哈王所说的话，这个是发生在皇宫哈，这个皇宫是撒玛利亚哈，北国的京城是撒玛利亚啊。然后第二节到第七节呢，是发生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这个是在以色列国的外面一点点哈，已经不是在以色列的一个国家，就远了一点。第三段的故事呢，是发生在第八节到第二十四节，在西顿河的撒勒法这个地方哈，就更远了。我去查了一下地图哈，基本上这个撒玛利亚大家都比较熟哈，就是这个犹太上面一点点哈，就是撒玛利亚。然后这个基利西呢，在今天的约旦境内，在以色列的东面一点哈。然后这个西顿的这个撒勒法呢，在今天的黎巴嫩的境界上面，大概是在以色列的北面，更北面一点哈，已经靠着差不多是地中海的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整段故事的发展的过程哈，如果你要想演一台话剧或者是拍一个电影的话，你至少要有三个景点哈，一个是皇宫，一个是基利西旁，一个是这个撒勒法哈。我再用一个中国的地名，大家就可以更有一些观念了哈。就好像说，我们如果说我们在讲一个汉朝的故事哈，汉朝的这个首都是在长安哈，长安大概就是今天的西安啊。那这个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边呢，就像东面非常的靠东哈，已经是这个首都这个权力到不太了的地方，就好像那个时候的山东或者是江苏那个地方哈。蛮远的啊，西顿的撒勒法呢，在黎巴嫩境面，就好像说，在我们今天的青海啊，就好像一个发生在汉朝的一个故事里边，这个以利亚呢，先跟这个皇帝讲了几段话，后来他就跑到山东了，后来又跑到西安了，你就觉得怎么样哈？这个离这个首都越来越远哈，所以这个故事的发展是从最大家所注目的地方到比较偏远的地方，他后来到更偏远的地方，这个表示什么呢哈？我想我们如果仔细想想，这其实蛮合理的哈，因为我们如果看十八章以后就知道哈，以利亚其实到后来他讲了这句话以后，这个国王和皇后都要找他，啊，找他。我想对他的人生有一些威胁哈，我想所以这个耶和华可能是为了以利亚的安全，然后不管是我想这个也可能是对我们和对以利亚都有一些属灵的功课在上面。这属灵的功课是什么呢？哈，其实这个以色列和这个犹大那个时候觉得这个政治、经济和宗教的中心都是 都是耶路撒冷，神在他的圣殿的里边，神在耶路撒冷。在以利亚的心里边，我想他可能会觉得我离圣殿越来越远了，我离神越来越远了。但是不是啊，我们看到这整个的故事，神一直在跟他讲话。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不是说我们在哪里，这个我们这个人在哪里跟神靠不靠近，而是这个地点不是我们决定我们跟神关系的最主要的关键了。就好像我听一些弟兄姐妹回去就是跟我讲哈，暑假回到国内或回到台湾，就觉得不太对劲哦，因为弟兄姐妹不在了，教会不在了，我们主日学不能上主日学了，然后也没有查经了，就觉得跟神很远哈。其实这个不是哈，这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耶稣说，敬拜也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哈，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哈。好，那我想地点我们就看到这边。这个至于整个故事的发展，大家都读过了，我们就不仔细的来看哈。这边有三个人物，第一个是亚哈王，亚哈王只提了一下，所以我们就不再仔细来看了。他是北国的王，我们刚才说他是一个坏王，这个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来花大部分的时间来看这个以利亚这个人哈。以利亚，首先一个以利亚，我们今天不是人物查经哈，但是我想要知道以利亚的故事以后，我们才可以把今天的主题更清楚的和大家分享。以利亚这个人的名字，第一个是以，第二个利亚哈。这个以呢，基本上就是 Elohim 哈，就是神的意思哈。在这个希伯来文就是神的意思，亚呢就是亚卫哈，就是耶和华，所以就是神耶和华。利是这个是我也是我不会希伯来文哈，我也是看参考书的哈。这个是士的意思，所以以利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神。是吧，这个我觉得他的名字也很特别哈，因为他的名字就是他一生的工作。以利亚一生的工作就让别人要知道耶和华是神。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时候大家把神不当成神，以色列的人和犹大的人都知道耶和华，但是他们不把耶和华当神，他们把外邦的假神来当神来敬拜。所以他的名字是有特别的意义，今天他的名字也让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把耶和华当神。这个人的以利亚的他的家乡呢，我们也看到哈，他是寄居提斯比的哈。所以这个人呢，他是寄居的，他不是在他的老家长大哈，所以我想他这个人是蛮孤独的哈。然后这个提斯比呢，我去查了一下啊，这个资料不晓得正确不正确，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提斯比呢，基本上是一个 stranger 的意思哈，就是很异乡人的意思哈，奇怪的人啊，异乡这个人很蛮奇怪的哈，就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他很奇怪的人啊，因为不晓得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他的老家从哪里来哈，他做的事也可能很奇怪哈，所以他的家乡他的名字啊，就可以让我们想到他的个性到底是怎么样呢哈。他的个性我们就看到第一节就这样子哈，这个人好像是突然的蹦出来哈。我们在实际上第一节是第一次提到圣经提到以利亚这个人哈，同样的就对我们来讲他好像也是一个异乡人哈，从来不晓得他生长何处，他的背景是怎么样，他有没有读过神学院啊，我们都不知道啊。他突然就跑出来了，他没有任何的 credential 哈，他没有任何的这个背景让我们可以对他比较尊敬一点的哈，他对旧约很熟啊，或者他对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他突然的而且非常唐突的就宣告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审判的来临。下雨已经几个月了，他就来告诉王说，我若不报告你，这个旱灾一定还会继续下去。他没有解释旱灾到底是怎么来啊，而且他也没有提供说解决旱灾的方法，我要祷告对不对，所以你赶快来拜托我祷告啊，他也不讲，他就是讲这个哈。 这个我在想，这个可以让我们想到什么呢？这可能是让我们想到神的审判啊，神的审判就是这样子突然来了。圣经上其实跟我们讲了很多啊，说主耶稣再要来，然后以后的末日是怎么样啊？我们也听到了，我们大部分人也觉得无所谓哈，反正今天没来，明天没有来，我们就过我们的日子啊。那这个神的审判其实会让我们再更进一层的来好好的来认识，来认真看神的话语哈。希伯来书说，我们应该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样能够陶醉呢？好，所以我觉得十七章第一节读到就让我有这个感觉啊，我们要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好，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以利亚他是怎么样，他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为什么以利亚在这个变相山上哈，是摩西跟以利亚，我们都说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哈。为什么在这么多众先知里面，以利亚一卷先知书都没有写过，他为什么是先知的代表呢？他是非常能够为神讲话的一个人，能够体贴神心意的人，也是被神所重用的一位先知。他为什么呢？我们来想稍微分析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人。第一个，我想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第一节说，我如果不祷告并不降下雨。他祷告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好，其实我们最近在查的雅各书上也有这样子讲哈，以利亚也是与我们一样有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下雨，就3年零6个月不降在地上。雨就3年零6个月，我们刚才讲说3年零6个月和18章的第一节比3年，所以说我们有知道差不多有6个月的时间不下雨哈，这个地方也是讲哈。好，以利亚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跟我们一样的，他是有他的个性，我们也有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个性，有的人急，有的人慢，有的人是很温柔的，怎么都不一样。以利亚有他的个性，但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的个性、他的性情不见得是神所喜欢的，但是他有一个是神喜欢的，是他恳切祷告。所以以利亚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哈，我们也可以想到以利亚是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为什么我可以讲说以利亚是体贴神心意的人呢？因为为什么别人没有想到祷告不下雨呢？我想几个月不下雨，大家可以开始有点心慌了哈。可能大家的祷告就是说，哎呀，你赶快，神啊，你赶快下雨吧，我们这个再不下雨，这个庄稼都没有了。这个以利亚很奇怪啊，他的祷告是祷告不下雨，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懂神的心意啊，不忧天悯人呐哈，不管民间疾苦，对不对？其实我们看一看哈，在生命记的11章16节到17节，我念给大家听哈。生命记这样讲哈，你们要谨慎，免得心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必晒不下雨，地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哦，同样的哈，就我们刚才回到我们的主题哈，耶和华的话是真的。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耶和华是真的，没有一个人想到天不下雨跟敬拜别神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以利亚体贴神的心意，所以他有了这个祷告，而且他恳切的祷告，所以神就听了他的祷告。好，所以以利亚不但是祷告，他也是体贴神的心意，所以他祷告可以祷告出来神的心意。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利亚是一个听到神声音的人。在圣经前面，我们不太常看到神，尤其在这个亚哈王前后哈，神不太像以色列人说话，神不太像先知说话。为什么神像以利亚说话？而且更令我们奇怪的哈， 就是好奇的是，为什么耶和华就是以利亚听得到神的讲话？今天如果神跟我们讲话，有时候我们还不太sure哈，哦，不太有把握，到底是不是神在跟我讲话哈？你看，在这个撒母耳记上曾经有在讲哈，说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个就是这个光景，在不常有默示的时候，有人听到了神的声音。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我们有没有听到了神的声音？有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或者是在主日学，或者在查经，在侍奉神的时候，在尤其在话语上侍奉神的时候，我想我们最高兴的听到的就是说，我今天很感动，我觉得这句话是跟我讲的。好，这个就是听到神的声音，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边，在我们生活行为上的一个转变。这个是一个听到神的声音的人。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以利亚是一个有很大的勇气哈，能够面对面指责君王的人。他在这边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人，哇，他这个神的名字哈，他前面有好长的形容词哦，是他所侍奉的，是永生的，是耶和华的，是以色列的神。他对神是非常的尊敬，他对神非常的敏感，他对神是非常的了解，以至于他有这么大的勇气，他有这么大的把握来指责君王。我不晓得大家对神的话语的把握到什么程度哈，但是耶稣曾经跟我们讲哈，如果有人为耶稣的名拉我们到君王面前，君王和诸侯面前的时候呢，耶稣的这些事情会成为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要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我们要怎么样的在这些君王，在这些诸侯面前来为我们申诉，因为神必赐给我们口才和智慧，是我们一切的敌人抵挡不住、辩驳不倒的。这个就是以利亚的写照，啊，不是他的口才，不是他的个性，而是他代表的是谁，让他有这么大的勇气。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是以利亚是一个顺服神、有行动的神的人啊。我们看到第五节讲说，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以利亚就听到了以后，他就去做。他第二段他起身前往这个撒勒法去，在第十节上面讲的也是哈，他就听到神的话，他就去做了。顺服神的人才能够听到神的话，顺服神的人才能够把神的话当成神的话啊。所以这个同样的啊，在耶稣也向我们挑战啊。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主，主，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行呢？今天我们讲到查经啊，或者上主日学的目的，我想就是让我们有一个行动。好，这个就是整个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表征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面。最后一个，我想以利亚让我们看到哈，他是一个属灵老练的人，属灵老练的人。为什么属灵老练呢？因为他胜过了试炼，他胜过了试探。第一个试探，我就想我们刚才所念的乌鸦的供应啊，一个大男人要跑到这个荒山野地，要让乌鸦养他，这个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第二个呢，是这个寡妇的供养啊，让寡妇在那个时候是没有生活能力的，他让寡妇来供养他，这个也是他信心上的一个试炼。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这个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件事情哈。其实我们看一看，在这个第二十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以利亚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啊？以利亚怎么说呢？说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你知道他这个祷告，我不晓得大家的祷告是什么哈、啊？是很顺服的祷告，还是那个、啊、以利亚这个人的个性，我想是很直的哈、啊。他跟神也都是直来直往的哈、啊。他说都是你害我的，对不对？哈、啊。这个我在这边你就让他孩子死了，是不是哈？所以他的信心在那边受了很大的考验，他有一些挣扎了，然后可是他胜过了这些试炼。底下说哈，他说他这个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啊，你想想看，三次哈，他第一次的时候抱一些希望啊，第二次的时候有点怕了，第三次的时候不晓得是不是快要绝望了，可是他胜过了这些试炼。雅各书上这样子讲的，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今天可能你和我有些也是在我们信心的试验的阶段，但是我们是不是一个老练的人呢？以利亚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他是一个大先知，他也是在信心里边经过这样的试炼，但是他胜过了试炼，他来到了老练的地步。今天我们巴不得也是这样子。好，另外一个人呢是寡妇，我想寡妇我们还是要稍微看一下。第一个，他的家乡是西顿的撒勒法。西顿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犹太，是一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 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瞧不起的。一个大先知要跑到外邦人的寡妇那边去，对以利亚来讲实在是很难的一个功课。而且呢，我们如果要仔细看一看，在这个十六章的三十一节，在前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亚哈呢，他的罪呢，有一个很大的罪，就是娶了西顿王杰巴利赫巴利的女儿耶喜别。这个我们以后就会读到，以利亚的死对头就是耶喜别，耶喜别就是西顿人。所以他要跑到西顿去找那个寡妇啊，你想他心里是怎么样啊？好，就好像说我们在抗战的时候要跑到日本去找一个日本的寡妇来要饭啊，你看这个心里边是多难过的事情啊。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寡妇和神那个关系呢？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说这个寡妇是外邦人，但是他认识神。我们从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说。十二节这个寡妇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他知道耶和华是这个以色列人的神，所以他对神有点认识。十八节他说，神人啊，你与我何关，使神想念我的罪。他知道这个神很有能力可以想起来他的罪，所以他的 对神有相当的认识。我想这个故事的最高潮就是在我们刚才念的最后一节。我现在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中的所说的话是真的。你看他对神的认识，他对神的观念渐渐的深入了，他渐渐的有体会了。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寡妇，但是他是一个被神建立信心的人。同样的，他被神建立的信心是神拣选他要造就他，可是他也有他自己的放上的那一份，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个，同样的，他跟以利亚一样，他是一个顺服神，他是有行动的神。在这个第十一节 啊，他把水拿给以利亚喝，以利亚又很过分啊，不但向他要水，还要向他要东西吃啊，他自己都没东西吃了，还要给以利亚吃吗？可是他顺服了啊。然后在这个十五节上面讲说，他给以利亚吃不是一次哈，长时间的给。你知道这个你如果你是这个寡妇的话，你心里会不会想，今天还不错哈，明天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呢？所以他这个信心是要每天去摆上的。他是一个顺服的人，他是一个有行动的人。我想一个更可贵的呢，他是一个对罪很敏感的人。因为他的孩子一重病了以后，他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想到的事情说，使神想念我的罪。他知道他不配，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寡妇，他不配神用这么大的一个神迹来养活他。所以他的儿子一重病，他就想到糟糕了，为什么呢？因为神今天把我看得更清楚了，我这么大的一个罪人，神怎么能够容忍我呢？所以他把这个就解释成他的罪了。我们后来知道哈，很显然的，不是他的罪使他的儿子生的这个重病，一样的，他跟以利亚同样的接受信心的一个考验。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对罪的一个敏感是我们是要学的，要可以学的哈。好，所以讲到这边，我要问大家哈，什么是这个故事的重心？什么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故事的主角是以利亚还是寡妇？以利亚哈，也有人说寡妇哈，我想都很好哈。我算了一下哈，其实啊，寡妇在这节经文出现了三次，啊，以利亚出现了17次，所以以利亚应该是主角。可是我又算一算哈，如果把这个代名词啊、妇人啊、他子算的接触呢？这个寡妇有34次的他是指寡妇，所以34加3变成37哈。那以利亚的他呢，我算成18次，17次加18次35次哈。所以你知道寡妇在这个整段故事的内容上面比以利亚还要重要，这个是让我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哈，也跟大家分享。可是我后来在想，这两个可能都不对哦。答案是什么？嘿，对哈，没错哈，耶和华啊，所有这个事情的发生都是在耶和华的掌权里边，所以耶和华是真正的这个故事的中心。但是我们到底要从中间学什么呢？我想，我们当然说我们要学以利亚的信心、以利亚的能力、以利亚的这个恳切的祷告、以利亚的顺服。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要学寡妇的信心上的成长、寡妇的对罪的敏感、寡妇的顺服啊，这些都很好。但是我觉得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可能我们要仔细读才想得出来的哈，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你想到吗？一个神的选民，一个神所祝福的国家，没有一个人把耶和华的话当话。到后来，这句最重要的话，耶和华口里所说的话是真的，是从谁的嘴巴里面说出来的？寡妇的嘴巴里面说出来的哈。我觉得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要不要让我们汗颜哈？我觉得基督徒，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都要警醒，我们都要祷告，我们不要让外邦人来说我们口里边该说的话。其实这个也就是耶稣自己讲的话哈。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这样子讲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 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这个又是3年零6个月啊，遍地有大惊慌。那时以色列人有许多寡，以色列中间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那里去，只是奉差遣往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家里面去。耶稣其实也很感慨啊，耶稣的话在他的家乡没有人听啊。今天我们呢啊，今天我觉得我们都很喜欢听这个名嘴来演讲啊，我们很喜欢听名讲员来演讲啊，啊，我们对这个我们的主日的讲台好像觉得太平常了啊，反正今天不来，下个礼拜还是有人讲啊，没有关系啊，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中心啊。耶和华所说的话是真的，耶和华所说的话真的，不管是借着嫩的儿子约书亚，或者是以利亚讲的话，耶和华的话都是真的。今天不见得是借着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或者是在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在带领查经的，或者是别人的弟兄姐妹分享的，耶和华的话都是真的。你有没有耶和华是话是真的经验？我说的经验不是脑里面的经验啊，是生命上的经验。如果说你对耶和华的话是真的体验，是马上就接受的话，我真是感谢赞美主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跟我一样啊，我们对耶和华的话是真的这个体验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从怀疑开始，难道是真的吗？奇怪，跟我原来想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到半信半疑，可能是真的，可能不是真的，但是我还要想想看，我要消化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是不是真的。然后后来我真的想通了，我都是想通了，我已经相信了，可是在我脑筋里面相信。可是有一天我们真的亲身体验到耶和华的话在我们心里边，在我们生活上发生的效果的时候，大家有没有那个经验？那个经验我觉得就是那个 Eureka 的经验哈。什么是 Eureka 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我记得我初中物理老师跟我讲的哈，那个浮力的原理哈，那个阿基米德哈，他就是有一天洗澡的时候，他坐到那个水池里边，就发现那个水出来了，哦，他就发现了浮力的原理，他就叫起来说 Eureka， 的衣服还没有穿就跑出去，那个就是这个是茅塞顿开的那个经验。好，耶和华是话是真的，就是我们茅塞顿开的那个经验。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最后我再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啊，我想很多的经验你也可以填上去，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见证啊。我记得我在信主的时候哈，因为我信主跟我结婚的这个过程时间蛮短的哈，所以我信主以后对这个圣经话语关于夫妻的关系的这些话都特别的有兴趣哈。所以我有一次听了道，然后又跟一位属灵的长辈也谈的哈，他就跟我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的解释就是要离开父母，你将来的太太比你的爸爸妈妈要重要。哇，这句话我实在是咽不下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孝道是中国人的伦理，是天伦啊，怎么可以，对不对？然后我记得我在研究所读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同学说，太太可以换呢，妈妈不能换呢。哦，所以我这个我是非常非常的作难啊。那我就半信半疑的结了婚哈，后来结了婚之后我真的是头脑相信啊，二人成为一体是要与妻子联合。但是我在跟我的妻子跟我的孝顺的角色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挣扎。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到后来啊， 太太今天不在啊，我可以分享一下啊。我想我真正孝顺的心常常是被我太太提醒的。哦，当我第一次有那个经验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我的心是那个激动哈，那个震动，就是我刚才讲的一样哈，就像那个阿基米德啊，洗澡的时候，哇，发现了浮力原理啊！我想说，哎呀，我这个挣扎这么久的话，原来耶和华的话是真的，我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体验得出来。弟兄姐妹，耶和华的话是真的。今天我希望你回家想一想，你的经验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个以利亚的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看到了以利亚，我们也看到了寡妇。主，巴不得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自己。主，你的话语，你的话是真的。我们的头脑都知道，主，我们的心里也可能相信。主，但是我们在生活上面有很多的难处，主，我们生活上面有许多的挣扎。主啊，巴不得你就常常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一点一撇都不能废去啊。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应许，主啊，必然完全成就。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